傅，清华大学科技园问答，2010年6月25日晚上。一，问，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创业者，在这里有自己的企业，我想问一下，当今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尤其是最近一两年，地震、旱灾、水灾发生频繁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答，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问题。从2001年到现在，自然界所出现的灾害远远超过前十年的两倍。究其原因，宗教人士有宗教人士的说法，科技人士也有他们的说法。但总的来讲，大家都普遍承认，最近这几年中，人们不择手段地破坏自然，挖神山，伐森林，用科技手段大量地杀害动物，种种恶行不一而足，足以造成天怒人怨。再加上现代人的烦恼日益猖獗，反射在外境上的话，也会导致各种灾难。所以，由于众生共同所造的恶业，如今频频发生外境的不安。二，问，我是清华同方下属一家企业主管市场和销售的副总经理，平时在工作过程中，我经常为了一些项目要跟很多对手竞争，想方设法拉拢客户，但这样做是违背大成教义的，不这样做又几乎很难成功争取到一个项目。像我们这样在世间学佛的人，应当如何调解这种矛盾？答，一般按照佛教的观点，作为在家人，不论是工人、农民还是商人，以正常途径来希求利润养活自己，这是合理的。然而，每个行业的目标和性质也不尽相同，做生意本身欺骗性就比较强，在此过程中难免会欺骗别人，口说妄语，甚至用很多虚假的手段，这些从因果方面严格来讲是不允许的。但如果你实在不得不做，那只能是经常做忏悔，以此途径赚来的钱多做善事，尽量克制危害他人的一切行为。三，问，我是一名科技工作者，我有个问题是，在汉地这种大部分人不信佛的大环境中，我们如何更广泛地弘扬佛法？答，我觉得弘扬佛法要靠缘分，佛经中也说，不恭敬者勿说法。别人若实在没有信心、恭敬心，那佛法也不要在他耳边传授，应该尊重他自己的选择。所以，佛法若确实弘扬不开，也没必要特别勉强。但如果弘法的因缘具足，我们则不能以时间过长、工作太忙、私事太多为由，随随便便放弃，而应将弘法利生放在首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教的思想极为殊胜，不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对人们最有利的就是佛教。若能以佛法饶益他人，那远远超过金钱、地位上的帮助。因此，大家有缘分弘扬佛法时，理应排除万难，不懈的努力。四，问，我在清华大学做一名编辑，想请教您一个问题。若把般若摄诵等法宝的挂件送给不学佛的人，他们虽然喜欢，但有时候放的位置不太好，如此就会有过失。那我们这样做对吗？答，将般若摄诵、金刚经、心经等法宝与别人结缘肯定是有利的，但密宗的有些特殊法本则没有必要送给未得过灌顶的人。 像《般若摄颂》等显宗经典，别人若能挂在身上，即使偶尔因不信佛教而不小心践踏，但由于你发心清净，对他也会有帮助。不过你送给别人的同时，也应该提醒他，最好不要放在不净处，若能时时恭敬，对你的今生来世都有利。通过这种方式，让他与殊胜经典结上善缘，这很有必要，也有很大利益。问，还有，我觉得偶尔的发心挺容易做到，但这种善心却很难扩大、持久，经常就把发心这件事淡忘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答，即使你不能长期发心，也可以像易基金提倡的那样，一个月发一次心，或一个礼拜发一次心。若能人人如此，积极参与善举，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当然，如果你的愿力不错，能够长期发心，这不但有利于弘扬佛法，对自己也是个很好的锻炼。否则，每个人都不愿意做好事，特别自私的话，整个社会最后就会变得麻木不仁。五，问，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，您在演讲中提到要相信因果，相信前后世，这种观念对佛教徒来说比较容易接受，但是从小就受唯物主义教育的人对此很难以相信，就算佛教中有一套推理方法，却也未必适合他们。您能否用更简单的方式来阐述前世后世的合理性？答，要想扭转别人的信仰或思想，的确不太容易，尤其是你们上幼儿园、小学时，大脑记忆力是最强的，那时候的习惯将影响自己一辈子。所以，我希望现在的父母、老师常给孩子灌输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观念，令其从小就做一个好人。否则，长大之后没有特殊缘分、前世因缘的话，让他一下子相信前世后世，恐怕有一定的困难。当然，也有一些办法，比如常给他讲些因果的故事，尤其是大学生的话，从理论上可以跟他辩论。倘若你的理由充分，他辩不过你的时候，虽然嘴上不一定承认，但心里还是会思考，万一人真有前世后世，那我该为后世如何打算？所以，我觉得有两种方法。一是从小就教育正确的观点，二是实在不行，可以跟他辩论，这样或许能把他的邪念改变过来。问，即使我们相信前后世存在，但在生活中也很难时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。举个简单的例子说，大家明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，但许多人还在一直吸烟，这就是知道与做到之间的距离。那我们该如何逾越这个鸿沟？答，如果你把这个问题看得特别严重，即使习气再深厚，恐怕也不敢轻易造次。比如，你知道杀了人的话，法律制裁特别可怕，那么就算自己嗔恨心特别大，也还是不敢杀人。同样，假如你真正相信后世存在，杀生定会堕入地狱，纵然相续中的烦恼再猛烈，也不敢随便杀生造恶业。因此，关键要看你对此有没有信心。如果只是半信半疑，那造业是很正常的。但若信心非常大，一般来讲，绝对不会明知故犯。六，问，我是一名银行职员，在工作时会有一些应酬， 领导让你负责点杀，如果不点就违背了领导意愿，会受到批评，点的话又直接造下了杀生的罪业。有人说，若不是真心杀生，可以回去忏悔，但我经常又杀生又忏悔，就会养成不好的习惯。请问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该怎么办？答：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要么只有离开单位，要么只有点杀。你点杀的话，过失肯定会有，因为众生的宝贵生命就是你下命令夺走的。天天这样习惯性的忏悔，确实也不太好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忏悔和不忏悔相比，还是忏悔好。除此以外，可能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问：我常劝周围的人在遇到困难时，祈请诸佛菩萨加持，但他们却嗤之以鼻，说：如果事情变顺利了，你们会说是佛菩萨的加持；如果还不成功，就说是我无始以来的业力。你们佛教就是这样，说什么做什么都有两面。对此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答：其实这个很简单，我们世间上也是如此。比如一个人犯了错误，家人托关系找领导的话，若能把他放出来，就会说是领导的功劳。但如果实在不行，领导也帮不上忙，就会认为他犯的错误太严重了。所以，用这个比喻也很容易解释佛菩萨的加持。实际上，佛陀在有关经典中也讲了，一些特别无缘的众生，纵然佛陀的妙手也无法救护，因此这并不是佛教的过失。问：有些人遇到一些上师时会做供养，但后来听说上师拿了这些钱去建造宾馆等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下次再见到这个上师，是不是还要供养呢？答：这些上师建造宾馆等，是不是把赚来的钱用于做善事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但如果不是，那下次有没有必要再给上师锦上添花？这是你自己的问题，应该三思，自己观察。七，问：我是二外的一名学生，想请教您一个问题。现在汉地大城市里的人情执特别重，因感情而痛苦万分的年轻人比比皆是。如果给他们讲空性的道理，虽然可以对治情执，但他们很难接受。那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帮助这些人呢？答：情执的问题确实在汉地相当严重。我以前去过一些欧美国家，据间接了解，那里因感情自杀的现象不太多。在我们藏地，或许是信仰的原因吧，更是几乎没听说过。关于情执的对治法，其实不仅仅是空性，佛教的无常观或聚集必散、因缘聚合等道理也可以说服他们，但若是无缘者的话，恐怕我们也无计可施。汉地可能跟父母的教育、电视媒体的引导有关，人们从小就对感情十分执着，所以如今因情执而痛苦自杀的人相当多。至于具体用什么方法来解决，确实也是一个问题。八，问：您刚才讲了藏文化的养生修心观，其中所提及的调呼吸、观文字等，是否有一些具体方法？我们传承祖师有哪些著作？可否请您介绍一下？答：大圆满心性休息中有一部分，你们得过灌顶的话，大幻化网的升起次第，以及上师心低直指心性的教研中，也有不同的窍诀。 九，问，我在一家公司做投资的，常碰到很多同事问，你们佛教相信六道轮回，那怎么证明有地狱存在？对此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请上师开示。答，关于地狱的存在，一是以高僧大德的见闻可以证明，有些人曾亲自去过地狱，并留下了地狱游记等典籍，有些人是靠回忆前世，想起了往昔在地狱中的经历。二是因为这是佛经的金刚语，假如佛经有不合理之处，那我们可以不承认地狱。但到目前为止，任何科学、任何智者对此也无法破斥。佛经中所讲的旁生痛苦丝毫无误，人类的苦乐也千真万确。依此可以推知，地狱也是真实存在的。现在常有人说，倘若真有地狱，那请指出来给我看看。其实，佛经中并没有讲地狱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，但如果你造了恶业，必定会堕入其中受苦，就像世间人从未去过的一个地方，科学家通过研究探测，已发现了它的存在。即使老百姓暂时不相信，但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，他们会亲眼目睹这一切。而佛陀所揭示的地狱存在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主持人结语，谢谢大家。索达吉堪布是一位学识非常非常渊博的大德，但今天我们只出了个简单题目，藏文化的修心养生观，堪布却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做了精彩演讲。那么，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再有机会聆听堪布更深入的佛法开示。最后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堪布，同时也感谢各位朋友来到清华科技园。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，再一次感谢大家。佛教空性观，北京大学哲学系演讲，2010年6月24日上午。主持人致辞。今天非常荣幸能请到索达吉堪布给我们讲一讲藏传佛教的思想。堪布这次能来北大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。大家都知道，藏传佛教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东西，也有它的教育思想，可是当今学术界对此研究的还不充分，在教学上有欠缺，而且藏传佛教与藏文化有着深厚的关系，在这方面我们了解的也不是很多。同时，堪布的修正境界非常高，若能从另一个层面上介绍佛学，跟我们这些大学老师讲述佛学可能完全不一样。北大历来推崇多元文化兼容并蓄，我们的学生在学术上也有一种包容和热爱，所以今天真的很荣幸能请到堪布到北大哲学系做一个讲演。这次的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热心于藏传佛教研究的一些同学发起的，他们的这种热情我们一定要悉心爱护，这对我们老师也是一种鞭策。我们这些老师基本上都是研究汉传佛教、印度佛教的，所以同学们的热情，鞭策老师们也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。下面我们师生一起来听堪布的开示，掌声有请。缘起，今天很高兴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，跟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探讨藏传佛教空性与如来藏方面的道理，并将自己的一点心得与大家分享。 我本人而言，虽然跟你们的身份不同，但也是从事教育当老师的，至今教书传法将近20多年了。在座的各位教授老师大多数也一直在教书育人，从事伟大神圣的教育事业。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共同探讨，共同学习是很有必要的。我是第一次来北京大学，发现这里的学习氛围很好，尤其是禅学社、耕读社等许多社团，对宗教的研究比较深入，所以这次跟大家交流是十分有意义的。其实，人与人之间互通有无非常重要。我作为一名藏族僧人，除了研究藏传佛教以外，也需要学习汉传佛教，以及现在大学里有价值的科技知识。而你们作为高等大学的老师和学生，也应把目光放在藏传佛教及其他宗教的甚深领域上，通过这样互相了解，取长补短，对自己的人生观、世界观等都会有很大帮助。所以，下面在交流的过程中，我一方面会介绍自己对佛教的了解，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，把心中的怀疑、不解说出来探讨。我们佛教徒有一种毛病，刚开始学佛时疑惑重重，但到了一定时候，就好像问题都没有了，最后什么也不想问，这种行为不可取。你们作为北京大学的学者、才子，相当有才华，智慧也很敏锐，因此希望通过这次的研讨沟通，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些利益。一、学习空性的必要性。大家都清楚，人类在如今的21世纪，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尤其在20世纪末、21世纪初，不管是科技、经济都发展得极为快速。可是在这背后，人们的伦理道德却不断下滑。就传统文化而言，孔孟思想曾是汉地的主流思想，对道德规范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然而60、70年代的一场文革却让它受到了历史性的毁灭。现在虽有许多有识之士想把它恢复过来，但就像奄奄一息的病患无法马上痊愈一样，仅仅靠几个人的努力很难真正力挽狂澜。因此大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非常重要，而且这些美德不仅要在理论上精通，更要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。否则你连基本的人格都没有，为人处事、接人待物也不过关，那即使学问再高、智慧再尖锐，到了社会上也会举步维艰。如今在这个物质飞速发展的时代，人们内心越来越空虚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，烦恼痛苦也越来越多。之所以如此，就是因为很多人没学过空性法门，对世俗中的东西有强烈执执。因此人们要想获得快乐、安逸，就一定要对空性法门有所了解，不然的话始终随着欲望而奔波，一辈子会成为欲望的奴隶。而若要了解空性法门，最好是系统的文思藏传佛教，因为它完整地保留了2500多年前佛陀的清净思想。这些思想虽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，但至今仍然完好无损。正因为如此，现在东西方的许多学者都把目光或好奇心纷纷投向于藏地，希望能一探其中的奥秘。那么佛教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？就是佛陀所宣讲的84000法门。 归纳起来，即是三转法轮的内容。第一转，四谛法轮；第二转，空性法轮；第三转，如来藏法轮。其中，第二转法轮中宣讲空性的经典，最全面的是《大般若经》，它的内容相当深广，今天短短的时间内不可能三言两语就讲完，但我还是会用些简单的语言，尽量概括一下它的要义。二，佛教怎样抉择万法皆空？你们若想通达般若空性，最好能先学龙猛菩萨的《中观根本会论》，这部论典用非常甚深精细的推理方法，抉择了一切万法皆为空性。藏传佛教虽分为格鲁、宁玛等不同教派，但实际上每个教派都要精通该论。而在汉地，尽管不像藏地一样有广泛文思中观法门的传统，但历代大德也要学习中观根本会论、十二门论等诸多论点。其实学习空性法门靠的不是信仰或崇拜，而是智慧的观察。中观有许多推理方法，归摄起来有五大因，下面就对此做个简单介绍。一、金刚泄因，是观察万法产生的因无自性，也就是说，一切法不是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，进而抉择诸法是无生空性。具体来讲，倘若万法是自己产生自己，就会有无穷生的过失；若是依他而生，黑暗中也可以产生光明。这种推理方法在月称论师的入中论中讲得很细致。既然万法的产生无有实体，那么它的存在也不成立，最后的灭亡也没有。通过这种金刚泄因，就可以抉择一切为空性。二，离一多因，首先观察一是否成立，通过详细分析，就会发现根本没有一的实体，这样一来，由一组成的二等多体法也不存在。比如说，这里一个人也没有的话，便不可能有十个人，因为十是以一为基础安立的。那么，一怎么不成立呢？就拿一个人，众生最执着的我来说，这只不过是虚妄分别念假立的。真正去剖析时，头不是我，手不是我，脚不是我，如此一一观察下来，根本找不到一个实有的我。这时你才明白，原来人们只是把五蕴聚合妄执为我，实际上我的本体绝不存在。依此类推，万法的本体皆可抉择为空性。这种推理方法在麦彭仁波切的《中观庄严论释》中有广泛叙述，大家可以去参阅。三，破有无生因，是抉择万法的果无自性。其观察方法是：有法不应生，无义不应生。也就是说，果若在因位时存在，就不必再生，因为已有之故；果若在因位时无有，则永远不能生，犹如使女的儿子。这种推理在《中观根本会论》中讲的比较多。四，破四句声音，是同时观察因与果，在《中观二谛论》里运用过，其观察方法归摄起来有四种：一因能否生多果，一因能否生一果， 多因能否生多果，多因能否生一果。通过这种方式观察，可以破除对因能生果的实有执着。五，大缘起因，是抉择万法的本体为大空性，一丝一毫也不可得。此推理在《中观根本会论》《宝积经》《楞严经》《华严经》中都直接或间接提到过。我们平常所执着的身体、生活、感情及山河大地，虽然看似实实在在，但这只是迷乱显现前的假象。倘若用智慧去观察，包罗万象的一切法决定不存在，这种境界相当甚深。宗喀巴大师在《缘起赞》中也讲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唯有我等本师释迦牟尼佛才能通达并宣说。除此之外，外道虽然也讲了一些空性，但这种空性只是单空，而不是缘起性空，故并不究竟。所以，大家在认识空性时，千万不要把空性等同于不存在，否则就会堕入另一个边。要知道，不管是有边、无边，皆为实有的执着。有了这种执着，就会产生痛苦而不得解脱。诚如六十正理论所言，若许有十法，则生大贪嗔。你只要承许一个法是实有，就会因此而产生贪嗔烦恼，进而依之造业，流转轮回。反之，假如你想获得解脱，熄灭自他一切痛苦，就要希求空性法门，开启无我智慧，斩断任何执着。入行论中也说，故欲希苦者，当起空性慧。三，现代科学对空性的探索。所谓空性，佛教大小乘有不同的理解。小乘认为，气世界的一切不可能无中生有，所以要有个最小的组成单位即微，它是一种实有存在的色法。在他们看来，整个物质世界以即微而空，即微本身却不能空，因此这种空并不彻底。小乘所证悟的空性只是法无我的一部分。现代物理学的理念与小乘观点极为相似，他们也认为物质的组成必须要有个最小单位。19世纪，人们认为最小的单位是分子。20世纪，发现分子可以再分为原子。随着高科技仪器的发明，依次又有了原子核、电子、中子、质子等概念。近年来又发现了夸克、亚夸克等等。关于是否存在不可分割的最小粒子，当前物理学家分为两派。一派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，夸克以下有亚夸克，亚夸克以下有亚亚夸克。另一派则认为，物质微粒的分割必有一个极限，到了这个极限就没有更小的粒子了。听说人们最近又在研究场，它包括电子场、量子场、磁场等几种。这种场看不见也摸不着，只是一种能量，存在于真空当中。真空是一切都不存在的空荡荡的境界，当它瞬间积聚起足够能量时，便会形成物质的最小单位粒子。当能量的密度不够时，粒子就会消失，变成不存在任何物质的虚空场。因此物理学家认为， 真空和场互相起作用，是物质世界的根本来源。如果没有这个，就不会产生质子、中子等威力，形形色色的物质世界也无从谈起。总之，现代科学认为最小的单位必然存在，不然最终什么都没有的话，就实在太可怕了。但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，只要懂得了缘起性空，皆是万法的显现，便没有任何困难。不过，现在的物理学家尽管没有学过中观，但对物质的研究还是非常透彻，比前一代物理学家更接近空性。如法国物理学家笛卡尔说过，我怎么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？我又凭什么将梦境和现实区分开呢？世间上包罗万象、形形色色的东西，虽然一个也不成立，却能在眼前无期显现。因此，完全可能有一个魔鬼一直在欺骗我，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真的，什么时候是假的。其实，假如懂得了大乘教义，对此根本不会有任何担心、疑惑。正是因为万法的本体不成立，在空性中才可以显现。反之，倘若诸法本体实有存在，那实有的法是不能现前的。当然，这个道理相当甚深，要想真正通达它，研究中观空性十分重要。对我个人而言，在人生的诸多学问中，其他知识的价值与中观空性有天壤之别。只有明白了整个世界到底是物质构成的，还是缘起构成的，对自己一生才会有真正的利益。此外，科学家爱因斯坦也说过，时间、空间和物质都是来自人类的错觉。这句话跟佛教万法以分别念而现前的观点如出一辙。入中论亦云，如是一切法虽空，从空性中亦得生。然而遗憾的是，科学家们绞尽脑汁研究的过程中，虽然也有一定收获，如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波尔曾深有感触地说，谁不为量子力学感到震惊，那他就是没有理解量子力学。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缘起性空。倘若他们学过中观根本会论、华严经，就能轻而易举通达万法的最甚深之处。因此，在座各位在研究中观的过程中，务必要了知万法抉择为空性之理。四、佛教自身的超胜之处。在抉择空性的时候，佛教不怕他人驳斥，也不怕自己的观点建立不起来。佛陀在有关经典中讲过，不管比丘还是其他人，都可以把我的话当成黄金，切它、融它、提炼它，仔细检视我的法教，不要只因为尊敬我而接受它。对于佛陀的教义，若只是一种崇拜或恭敬，那叫做信心，而不叫智慧。其实，佛经经得起任何考证、观察。无论是世间的因果轮回理论，还是出世间的中观、如来藏思想，都千真万确，颠扑不破，不怕被任何人驳倒。至今2500多年过去了，历史上涌现过千千万万的文学巨匠，他们对佛教的评价如何，大家应该也很清楚。比如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哲学家罗素，他在《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》中曾对基督教有所驳斥，在西方引起了极大轰动。 他说，无论从智慧或品德上看，我都觉得耶稣不像历史上传颂的那样高超。我看在这些方面，释迦牟尼佛和苏格拉底的地位要比他高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说基督教不好，而是从公正的立场来看，佛教的智慧和慈悲确实超过其他宗教。从慈悲方面讲，尽管基督教也提倡仁爱，伊斯兰教也提倡平等，但他们所关注的范围充其量只有人类，而不包括其他众生。对于动物，有些宗教认为可以杀戮，甚至对于异教徒也号召用武力统通消灭。然而按照佛教的教义，这些众生都要平等关爱，哪怕怨恨的敌人要砍你的头，你也应以无尽的大悲心爱护他。所以，大家不妨想一想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，能够完全舍弃自我，一心一意，无有条件地利益所有众生，这样的宗教是否值得提倡？而且从智慧上讲，我也看过世界上其他宗教的书，相比之下，佛陀的智慧实在无与伦比。在藏地，佛陀亲口宣讲的《大藏经》有108函，龙猛菩萨、月称论师等印度大德所造的论著有200多函，这其中都描述了万法的真相，看后令人大为折服。因此，我们崇拜释迦牟尼佛，并不仅仅是源于信心，毕竟信心分为迷信和正信，有信心不一定都正确，但如果你用智慧去观察，就会发现佛陀把真理揭示得清清楚楚，并且找不到任何过失。既然如此，那这样的佛陀为什么不去恭敬？当然，佛陀最精华的思想即是将万法抉择为空性，人们如果没有证悟空性，就会整天为了名利而忙忙碌碌。诚如智公禅师在《劝世念佛文》中所形容的，有有无无都麻烦，劳劳碌碌几时闲，人生曲曲弯弯水，世事重重叠叠山。所以对空性一点都不了解的话，有时候看来许多现象令人心生悲悯。其实人生如此短暂，几十年一晃就过，倘若一味单着自己所谓的事业，到头来会得到什么？徒有一身恶业而已。因此大家一定要对空性有所认识。不过如今许多人由于没有系统文思过，始终对空性有一种误区。有些学禅宗的人认为，既然万法俱为空性，善恶就不必太执着了，放生等善行也不用做，因为这是一种执着。这种观点大错特错。虽说一切法的本体是空性，但你还没达到这种境界之前，取舍因果，行持善法是很有必要的。从前在藏地，汉地和尚摩诃衍来弘扬禅宗，尽管禅宗至高无上，从唐高僧传、宋高僧传、续高僧传的历史来看，许多立根者依此而一闻千悟，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。但当时他弘扬禅宗却不成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开始就提倡什么都不执着。有些藏族人听信其言，致使寺内原有的供佛传统突然间断，佛像前居然断了供灯。你们若去过布达拉宫等地，就会知道藏地供佛的传统由来已久，十分殊胜。 这种做法让许多有识之士难以接受，他们就遵照菩提萨埵的授记，从印度迎请了莲花戒论师来跟他辩论，最后以摩诃衍失败告终，藏地又重新树立起了次第修行的传统。因此次第修行相当重要，虽在禅宗或密法的最高境界中，万法都是空性的，不能有丝毫执着，但我们尚未证悟之前，还是应当放生、念佛、读经、行慈善、做功课，这些一定不能断。否则积累资粮的门如果堵塞了，将来则很难趋入解脱。所以你们若没达到最高的境界，就不能间断行持善法，尤其是要以菩提心摄持，这一点千万不能忘。